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线的播客节目《看理想圆桌》，我是主播颠颠。看理想圆桌是看理想编辑和主讲人放飞聊天的地方，也会经常邀请各个领域的好朋友们来坐一坐，希望这里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节目上线这天是2024年4月18号，最近温度真的非常适合出行，所以前几天我去了趟上海，起因是受乐高集团邀请，参与并且主持乐高集团发起的打破边界自信拼搭媒体分享活动。这期播客也算是对这次的上海之行某种记录，希望用声音的方式呈现一个关于玩乐和自信的世界。说到乐高品牌，你或许不陌生，这家总部位于丹麦的玩具制造商创立于1932年。乐高品牌的名称来自丹麦语 LEGO LEGGODT 这两个词的头两个字母，意思是玩的快乐。每次去王府井，我都能在监狱胡同地铁站一出来的那家乐高品牌旗舰店看到抱着乐高玩具特别开心的孩子或者成年人。我非常赞同玩这件事，更希望能够玩得快乐。小时候常听长辈说会玩的人才会学，然后到现在其实我有些新的领悟，就是会玩的人才能更加自信，而自信让人更有可能去过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在出发上海之前，我先采访了几位同事，请他们聊聊各自关于玩乐、成就感或者是自信相关的故事。
我觉得玩乐高就是它能够给人带来短暂的心流体验，因为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游戏与人相关的节目，就是对游戏和心情的影响，就那个老师做了一点研究，然后那个研究其实就是说比较及时的反馈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吃豆人，我记得我抽中的时候大家都向我投来了非常羡慕的眼神，还说要不要放在公司，但是我想起我家里还有一些小朋友，但是不是我自己的小朋友，就是那个小侄女小外甥什么的，刚好要过年了，我想说这个我一定要带回家给他们一个大礼，然后就带回家去拼了。然后我们就做完一个环节，比如说他吃豆人最上面的那个可以转动的那个两个吃豆人吧，就是拼好了之后就开始玩，就是虽然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像现在电子产品那么的有智能或什么，但是也就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挺解压的。然后因为家里的哥哥姐姐生小孩，他们其实小孩有那种年龄的阶梯，比如有的小朋友特别小，他其实还不能实际的参与到拼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给他派了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去找不同的，比如说我说这个是黑色光面的乐高颗粒，我这么跟他说，我说上面是光滑的这个，然后他就找，然后再递给我们正在这一堆拼的人中间，就是他也会在中间获得他的成就感，哪怕他只是负责这个流水线中小小的一环。
过年的时候，那个中东往事的主讲人家书送了我们一个乐高的礼物，同事们就在述职结束的那几天无所事事的时候接力是拼乐高，然后大概几天就把它拼成了，这个是最近的一次体验。然后我自己感觉就是拼乐高的场景它是一个手工化的场景嘛，然后日常基本上都是对着电脑，同时就是在处理好几件事情，每天都感觉自己一个人掰成八瓣，就是同时回复好多人的消息，这种很杂的工作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我会觉得对自己的专注力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影响。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拼乐高的时候像在把注意力不断拉回来的过程，注意力很专注的时候其实是脑袋里面是放空的，那种放空的感觉我觉得对于打工人是很重要的。做手工的乐趣就在于它是一个很确定，你知道你照着它的那个步骤指引去做，你就是能做成，它带来的那种自信心其实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很稀缺的东西。
我主要就是小孩玩，就一开始我会给他买那种散件，一桶多少块，小朋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自己随意搭。乐高不有年龄吗？什么3+2+7+5+，我现在一般不给他买符合他年龄的，因为他符合他年龄太简单了。我现在就给他，比如我们现在4岁，我会买7+或者8+，他现在就是我让他看说明书， 然后他自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但当然有时候会看不懂，看不懂我就在旁边，他就问我，然后就能把一个七家的玩具给拼出来，他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就是
我人生中获得的第一套乐高是在我幼儿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腿骨折了，所以需要在家待个大半年，长辈给我买了一套乐高，那个时候买的是乐高最基础的那个医院系列，我就很开心的把它给拼了。跟乐高更多的缘分呢，是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市是有素质教育的一种课，叫做智能机器人课，那个其实就是搭乐高课，但是呢，它又跟我们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那些乐高有一些区别，就是它完全没有图纸，然后它是用来造车或者一些能跑的机器人，但是它不一定长成人的形状，同时呢，它那里面会附赠马达以及传感器以及可以编程的编程盒。就是我们这个课基本是四个人一组，然后很多人遇到这种课就会觉得肯定是就是男生主导女生帮忙，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时候女生在拼的动手能力上会更好，是那样，在这个课上就是会有一种权利啊，就是如果你拼得好，你就可以拥有小工，你的组员就会成为你的小工，并且他因为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指令，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样的车是更好的，就是他没跑坏并且达成指令了就是好，然后你可以互相学习，但是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学习别人的是对还是错，所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一种发挥的自由吧。就比如有一堂课他要的就是速度，就是所有人一开始拼的车拼出来都是四轮双驱动，后来我觉得就是拼四轮双驱动它不可能达到一个绝对的胜利，然后来我主导我们组把它变成了一个三蹦子，就是它减负了，那肯定就跑得更快呀。之前的很多时间我都会想，就是我更擅长于拼，那如果你给我一个思路我就按照你的思路去拼，但直到那个时刻就觉得我感觉我的思路更对，就为什么你的思路就是对的，直到我提出了思路我验证了它，我会发现很多这种直觉或者灵感或者这种拼的能力是都是一样的。然后甚至在后续的真的是智能机器人的赛场上，就是其实女生出现的也蛮多的，就是给到了相等的机会之后，其实有很多女生就可以展现她们在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其实现在它变成了我很想传承下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神奇，我从小拼的那些乐高到后来洗了一下之后被我送给了我侄女，它不只成了我的建筑材料，它现在成为了我侄女的建筑材料，并且显示去看我侄女去跟我侄女玩的时候，其实拼乐高也成了就是我们之间很有意思的一项活动。我也是跟他说买到了一套乐高，你用图纸把它拼好了，这不是你跟这套乐高关系的结束，而是开始，它可以拼第二次，它可以拼第三次，它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让它变成的东西。
我觉得我有印象以来我应该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人，但是不是从小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应该是一个过程吧，就是还不知道什么叫自信什么叫不自信的时候，更多的是周围的环境给我的鼓励和反馈，因为90后东北独女，所以家长我的成长环境和上学呀周围接触的人相对是鼓励偏多，然后在鼓励的过程中犯了错也会比较理性的去给你分析说为什么是错的呀，然后所以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会觉得环境比较开放，自己有想尝试的东西就会很勇敢的去尝试，然后如果尝试有成功的话就会收到鼓励，尝试有失败的话就会分析结果呀，可能会下一次更勇敢。我的成长环境里面可能我爸是对我他比较关心我的成绩，但他不会觉得成绩是唯一需要关注的，然后如果非要说成绩和日常生活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些关系，就是首先成绩上虽然不是多么出类拔萃，但是肯定是在求学过程中还是一个不太用家长操心的孩子，所以他就觉得可能这个已经达到了他对我的期望和要求，然后他就希望我在学习之外更开心快乐，多去尝试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对课外班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就会多一些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随着年龄长大了之后，我是比较偏理性思维的，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学文科，然后我现在回忆起来其实那个时候的 老师有表达过女生不如男生聪明啊，就放在现在可能会挺生气的，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作为小朋友或者学生吧，意识不到，然后对我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可能是因为我虽然学理科，但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学习很吃力或者比男生有差什么，反而会觉得是一个女生，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学理科的话，不会比男生差。现在提高考这个词感觉好遥远啊，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起来，我电脑里还有当时查分数那个截图，就是数学也是接近满分。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研究生毕业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有的时候很烦，还是会拿出几道数学题做一做，就是会很快乐。然后现在可能会少一点吧，因为喜欢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随着成长呀、工作呀、兴趣爱好呀，会发现了很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然后会尝试很多新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去让自己变得更自信，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然后就会越来越想做它，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有做得好的结果，就是会逐渐的培养成自己这个自信的性格吧。
最后一位同事的分享让我特别有感触，当然现在也许情况已经好很多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即使是在学习方面，大家对女孩的能力好像也是有偏见和怀疑的，像是觉得女生学理科大概率不如男生。说起来，乐高集团也在全球范围内对影响儿童创造力和自信心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不合适的语言对女孩自信创造性的表达自己起到了抑制作用。就像刚刚同事提到的，在之前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女生不如男生聪明，其实这对女孩们的成长过程影响是蛮大的，她们会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真的就不如男生，从而影响自信心。说回到这次媒体分享活动，在当天的对谈环节，乐高集团邀请了三位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优秀女性，从各自的成长开始分享，我们一起聊了聊女孩们的自信从何而来，她们丰富多彩的才能和兴趣，以及从玩乐的角度如何帮助女孩提升自信。先请三位依次和我们的现场媒体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从薇薇老师开始。
谢谢颠颠啊，谢谢乐高集团还有大家的到来。我是侯薇薇，我是乐高专业认证聘请大师，我儿子今年16岁，闺女14岁了。
大家好，我是简单心理的简丽丽，我女儿今年1岁半。
大家好，我是乐高集团中国区品牌经理徐庆阳，然后大家可以叫我 Claire， 然后我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位儿子或者女儿的妈妈。
就是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因为我是个 I 人，大家现在聊 I 人 E 人，我觉得乐高玩具是特别 I 人友好的，就我往那儿一坐，我就拿一堆玩具自己去拼搭去玩乐，去创造很多的可能，就是内心很 peace 很满足的一件事情。
对，
I 人和 E 人其实都很适合， I 人可以默默的玩，然后 E 人可以一边玩一边分享自己是怎么玩的，然后传播自己的这个拼搭的一些体验，其实都很适合。
是，谢谢 Claire 的补充。我想先对三位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三位认为自己从小到大算是自信的人吗？有没有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在你们成长过程当中关于自信相关的故事？薇薇老师先来吗？
先来。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自信的人，但是除了性格自带的自信之外，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从小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一直在给我鼓励，我觉得这种非常良好的环境是培养自信的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刚才聊到这个 LCP， 我是唯独的一个女性，其实一直以来我就是以少数人出现的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建筑学，然后上的是理工学院。我查了一下资料，当年应该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是男生女生是5:1的这么一个比例，现在是7:3啊，所以是有进步的啊，还是很好的。然后呢，我大学毕业之后从事的是这个城市规划的工作。我陪着我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陪着我的教授在本溪做这个规划项目的时候，整个一屋子可能这么多人吧，就我一个女生， 然后我也是最年轻的，当时大家破冰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讨论我的性别跟年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外界人对女生的自信是绝对有影响的。然后其次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成为视觉中心，
嗯，
对吧？就
是
我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那种情况会给我很大的压力，我会感觉非常不舒服。所以也是可能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事情的发展，才导致我现在并不盖房子，因为一般建筑师都是在盖房子，所以我不是在盖房子，我慢慢的从这个建设型的领域慢慢的转行到策展人，就是所谓的文化传播的领域，那其实也是针对于建筑学、城市规划、艺术跟设计。然后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啊，顺其自然的遇到了乐高品牌，才慢慢了解玩乐的重要性，玩乐可以释放创造力，还有培养很多能力，所以才专心的认真的玩乐高颗粒。
刚刚活动正式开始前我还聊，你看我今天穿这个里边这个内搭，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嘛，就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嗯、我觉得和乐高的这种理念是有一些契合的地方，就我们通过这些模块然后搭建一个更多可能的世界，
嗯，
这就是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啊。我们再通过双手去创造一个理想中的世界，特别是对于小孩子、嗯、特别在今天是对于女孩子们。
对
丽丽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回忆一下，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是个相对对自我评价比较稳定的一个人，但是我很少向外表达自信，可能跟颠颠一样是个
I 人，
绝对的 I 人。我记前一段我去参加一个也是一个大的活动嘛，后来我听我朋友说对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就是我自己嘟囔了一句，其实我都不记得，我嘟囔一句我说对我这样的人也太不友好了，我就走了。但我能回忆起来，我小时候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是和自信我能想到特别相关的。我和维维老师有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也一直以一个特别少数的群体出现在我绝大多数成长过程中，是因为我读书特别早，比我的同班同学都要小3到4岁，所以尤其是小学的时候，就我的体格要比别人小很多，然后我大概记得我是8、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同学大概是12岁左右，那时候全班就要组织一个，就是全校组织了一个城市越野跑，我记得要跑3000米。我特别特别想跑，但是呢，因为这个好像事关班级的荣誉嘛，我就不敢去，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去跑的话肯定跑不好，所以我不太敢报名。结果那一场活动没有人报名，就没有女孩子报名，于是老师当时就说那我们抽签吧，就是抽到谁就是谁。然后我当时就默默祈祷，就是希望能抽到我，然后果然就是如愿，到我那的时候我就抽到了我去跑这件事情。当时我有很强烈的就是对这个画面的印象，就是我记得全班有一个哗然的感觉，就是如果是他的话他怎么去跑。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老师也给了我很多退路，就是他很担心我怕我跑不下来，所以他跟我就说你可以绕小道，然后你可以退出，然后我可以帮你取消等等。但我那个时候就很想跑，所以我其实特别高兴的回家去准备了。然后跑下来的那一趟，我记得跑的那一天对我特别特别吃力，就不出意外的我最后跑了大概应该是全校倒数最后3个。但是那一天我记得我最后拿了一个纪念奖，就是一个钥匙手环，然后那个手环我一直留到上大学，我都还跟着我自己特别高兴那个过程，好像我家人也特别高兴，就是我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后来我一直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人生后来很多的隐喻。后来在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其实知道我这件事情从外在的别人的评价标准上我是做不好的，但是因为我很想去尝试，我觉得那件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的那一件事情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就是我是可以去体验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可能也得益于当年我觉得老师包括家庭 都给了我很大的空间，没有人去说你这个跑不好，你这个肯定不行，他们都知道你不行，但是他们都鼓励了我去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后来人生里面，不管事情最后结果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自我是很少苛责的一个来源。
对，我觉得鼓励特别是对小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今天重点是说想聊女孩的对女孩自信的影响。我就你刚刚说到少数人，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一个例子。我也上学太早，有一个摧毁我自信的瞬间，是因为我当时小时候个子更小，然后呢同班的那时候女孩发育比较早，她们个子会高一些，就是班里的女生是蹲下来和我说话，就一下子摧毁了我的自信，然后我就留级了。我念了两个小学二年级。对，开玩笑。对，Claire 呢，在自信方面，你肯定是艺人是吧？
我是外在艺人。对，其实听了刚才两位老师的分享，包括薇薇老师和李野老师，我觉得我跟两位老师是相反的。就是两位老师其实还是从小我觉得是非常有自信心的人，但其实我从小呢就是一个对自己特别没有自信心的人。就我属于那种小学的时候被老师点到名回答问题就是战战兢兢，一边说一边会观察老师的反应，看我说的是不是对，就其实不太有自信心。但在我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我是一直有一些助力和推力推动我要去有这个自信心。那我父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力。我可以举一个小故事，在刚刚两位老师讲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这个故事啊。那其实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吧，应该参加一个这个英文夏令营。那夏令营开营的时候，当老师就会邀请说，就是有没有小朋友自告奋勇啊，然后邀请三位小朋友上去做即兴演讲。那我就觉得说这事儿我肯定不行，然后我觉得不行，没有自信，然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然后也怕出丑，所以我就也没举手。然后呢结束，但内心可能是有一些些小后悔的。但结束之后呢，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父亲就我爸就把我拉到一边，然后就说你刚刚为啥不举手呀，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说不好，我大家都说特别好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说你不能这样，你就是就算你没有自信，你觉得你自己说不好，你也要表现出你自己对这个东西是有自信，你就上台你就讲，然后你就让别人觉得哎，你好像特别能讲的样子，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热情和你的这个情绪就会感染到别人，然后在别人的这种你会看到大家哎，好像也能够做出一些反应，然后其实慢慢的你就会渐入佳境。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犯怵，你越是心里怵你越是不能犯怵。所以呢在我印象很深最后闭营的时候呢，老师就又说了，说啊，那我们这个夏令营到告一段落了，有没有小朋友再愿意上来去做这个即兴演讲。那我当时其实我就是觉得因为所有的家长也都看着嘛，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这次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我就一咬牙一跺脚，然后第一个举手上去说。其实我一边说我那个浑身都在抖，手也在抖，然后腿也在抖，但是呢的确可能因为就是我上来第一个说，然后因为大家还是比较鼓励第一个这个吃螃蟹的人，然后同时呢我也看到哎，好像效果还不错，然后的确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来劲儿，所以最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效果还不错。而且我清晰的记得我在我父亲的眼中看到了他的赞许的眼光，他非常欣慰的点头。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启示，包括我在现在的一些工作中啊，那当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这个事儿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会自我鼓励说你行的，你可以，你去试。包括像今天这样的场合，其实我也会很紧张，但我会说没关系，大胆说，然后要有自信心。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吧，不断的去推动自己。
完全看不出来你紧张。
紧张的，我非常紧张。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你最放松。我们在这有点紧张，好多大家看不到的小动作，我看您在那儿特自如。
这是我的自我暗示达到了效果。
三位都不同程度的说到了就小时候，比如说来自家人的，来自周围老师朋友们的这种鼓励，然后也许当初是那个上讲台背课文或者是演讲啊什么是哆哆嗦嗦的，但现在都是公众表达的人，是吧？包括李丽姐和我们俩都挨人，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很多话，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命。对，很有意思啊。薇薇老师呢，刚刚就是听他们聊完之后，你有没有联想到就是您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对一双儿女的这个观察，他们是这个成长啊，包括他们自信方面表现什么是怎样的？
其实我女儿有点像 Claire， 她其实不是很自信，从很多表现可以看到，但是她呢特别的爱美，就是现在的年轻的女孩化妆嘛，然后她几乎 就出门就一定要化妆，然后也特别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上学的时候呢，他比哥哥要用心很多很多。说一个我闺女的故事呗，她从小呢喜欢表演，喜欢戏剧，喜欢舞台，但是呢上台会很紧张。然后我会跟她说，其实我也紧张啊，我现在也很紧张，在看稿。但是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孩子外表的不自信，并不代表他不喜欢，或者他不擅长，或者他没有天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我们作为成人和家长要去洞察到的。所以从我的闺女的这个表现中呢，就是我觉得她喜欢表演，喜欢舞台，所以我们作为家长也好，朋友也好，会多可能的去给她认可、信任、鼓励的语言，然后可以创造更多的空间让她去尝试，让她去表演。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们闺女就非常自如在舞台上，然后同时在学校的戏剧表演参与，她还会在这个校外去做一些志愿者的导演的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孩子不自信，家长是需要洞察到原因，然后慢慢的去找着一种方法，适合你孩子的方法，跟他进行沟通，然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不是一天一节课一下子就能够完成的，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习惯心态的一个培养。
您比如说和女儿打交道过程当中，您会怎么样去引导她，让她变得更加自信呢？有没有比较具体的场景？
说真话，我其实是有一些语言障碍的。如果了解我的人，我说话经常颠三倒四。我会给她创作更多去演示自己的机会，因为我口头表达可能不会反应的那么快，有时候跟孩子和我对外人还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在场的有孩子的人，就是我们可能会冲动啊，我们会，所以我尽可能的少说，然后多给他创作机会，让他去演，让他去参与，让他去尝试，然后慢慢的在这种过程中，他会去找着自己的发光的点。因为我看到发现他的兴趣爱好和他的天赋，这个是基础。我觉得
如果我没有记错，您家里会有很多的乐高的玩具吗？这些、这些会对他的成长会有影响吗？比如他也会对这些很感兴趣，或者他在拼漆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表现？
玩积木就是动手拼搭类的游戏，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喜欢的、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我闺女就比儿子动手能力强，然后更喜欢，她会喜欢好朋友些更多一些，因为她会真正的就是在过家家，她会去演这些角色、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她喜欢表演也是有一种某种关系的，对。
给乐高积木注入灵魂。
我小时候也玩过家家嘛，只不过我们不用乐高颗粒而已。
简妮里是有心理学的背景，其实我有点好奇，女孩是天生会更自信，还是更容易受到自信心方面的打击？然后呢，怎么样，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女孩的自信心？
我就在回答丁丁问题之前，我可能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心理学里面是怎么看待自信这个概念的。其实跟自信相关的是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自我概念，一个叫做自尊感。我说人话，就什么是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描述，比如说我是一个女生，我是一个胖胖的女生，我是一个腿挺粗的女生，或者我是一个爱笑的人，我是一个I人，我是一个，这是对于我自我的描述，这个叫自我概念。一个人对自己，当你让他去，一个女孩子形容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她能够讲出一大堆集合来，这个是她的自我概念。但是和我们平时说的自信更相关的，并不是自我概念，而是自尊感。什么是自尊呢？自尊就是一个人对于我自我概念的评价。我举个例子，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腿挺粗的女孩，这是一个自我概念。然后但我的自尊感和什么有关呢？是我认为我的腿粗是一件好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我喜欢或不喜欢，我对它的情感，这个是 自尊感，而自尊感其实是和我们平时的那个自信特别相关的。那一个女孩子的自尊感是哪儿来的呢？从小到大，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就回溯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嘛，其实都是从你的小家庭、学校，还有社交媒体，就你所处的文化环境给小女孩的。就比如说让小女孩觉得我的皮肤白我喜欢，我的皮肤黑我不喜欢，我很乖我是会被喜欢的，我如果有一些强烈的情感表达会被不喜欢。我举一些例子，我留心我女儿一岁半嘛，我女儿我在养她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特别，至少我觉得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想让她过得开心，所以在这里面我就特别留意性别这件事情。我给她穿的衣服也是怎么舒服爬行，怎么舒服跑，怎么。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家阿姨跟我传达我们邻居对她的评价的时候，就意识到，哦，好像我给她买的这些衣服，在他们看起来就特别的，小男孩。然后以及听阿姨转述的，我的邻居的奶奶呀，或者是爷爷呀等等，大家对于我家女儿的有一个评价是很善意的评价，在他们的角度来讲，会说她是个假小子。但是我想，我家女儿才一岁，她就开始承担语言上的这个对于她性别的评价。然后我记得上周我带她在小区里面，因为草坪嘛，我女儿现在随时随地就会，我不要鞋了，就把鞋脱了，袜子脱了，光脚在踩。那天刚下过雨，所以地上有些泥，但她要光脚我觉得挺好的，就让她光脚。那我就留心她走到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大人带几个小朋友，就突然说，哎呀，你看她没有穿鞋啊，然后几个小朋友就开始笑话她。当然他们的核心说，一个小女孩你没有穿鞋这件事情。所以我在观察我女儿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我就留心到外在的评价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她不是有恶意的或者故意的，但就是这种对于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她把袖子捋上来说你像个女汉子，她特别大声的特别高兴在跑的时候说你看她不像个小女孩，她像个小男孩，就是这些日复一日我们经历的那些密密麻麻的东西，我觉得是在影响一个女孩的自尊感。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当我特别留意的时候，所以我花一些时间就跟她一起去游乐场，跟大家一起相处的时候，就留意到这种评价特别特别的多，以至于我也开始很焦虑，我就开始给她买一些比较瘦腿的裤子，就看起来好像在一群小女孩里面没有那么扎眼。但我想，如果这些语言性的东西我们并没有帮助小女孩去消化它，比如说当她被笑话的时候，她就会想，我光脚是不是不对，我一个小女孩，我穿这样的胖裤子是不是就是像个假小子。一岁半的女孩就要去理解女汉子是什么意思，这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我们对于性别小女孩的那些评价，其实是从这种日常的外在的大人的系统性的语言里面不断地加给女孩。女孩长大的过程中，她慢慢会内化这些，于是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的自我概念进行评价。这个是影响，就完全我们讲就是一个女孩的自尊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是这么来的。所以我觉得乐高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宣传片里，我不断地在强调，就是大人要留心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在评价我们的孩子，在如何评论他们，这件事情其实特别重要的。
说到这些，我也有想到，看影视作品也会说姑娘家的像什么样子，好多这种语言是有点无意识的规训一样的存在。
对，非常无意识的，就我能想出无数，比如说有时候我家里的长辈就会说他吃饭吃得乱七八糟的嘛，长辈会来说我说你让他一点也不淑女。还有这种语言会说，有的时候长辈会跟小朋友说啊，你最乖了，你最听话了。然后我只要我听到，我都会去纠正一下，我都会纠正他，你不需要听话，然后你不需要淑女。然后有时候我特别生气，我就会跟家里长辈对着干，我就说我就不要他淑女，我就不要他听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日常对于一些我们特别习以为常语言的一些 对抗，但我觉得这个对抗能够给小女孩一些空间，能够让她的创造力有机会生长。
你会在就是平时会刻意的和自己的某些无意识抗争吗？
我只能说我在努力，我很努力，就是我很努力留心在这里面，因为事实上当我收到那么多评价的时候，我真的就那天晚上哄她睡着之后，我就去下单买了好多条特别瘦腿的裤子，
这就受影响。
对对对，然后我后来
就是很敏感的，
对对，我就后来反思，我想，哎，我，是什么原因我必须要去给他买这些瘦腿的裤子呢？我觉得做父母，我现在当了父母，可能才觉得当父母好真的好难，就是你会做一些事情，然后你要不断的去想，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就是一方面你因为某些无意识或者说我们整体社会的这种压力说，哦，那社会对他的要求是这样，如果他不如此他可能会遭受很重的社会压力，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这好像是不对，起码是哪里不对，
是
吧？
是
在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
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蛮长时间。
这个有点像刚才咱们乐高那个 TVC 里面就中文的，我觉得有一句他就说，我想让你就是有个性，但是我又担心你在社会中受到惩罚。我觉得其实父母的心态是这样的。
我觉得包括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有时候很多父母他会有自己无意识的一些带有自己惯性思维的一些评价，但其实是会对小朋友造成影响的。我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在非常多的国家和城市，然后特别是在中国非常多的城市去做一些消费者调研，然后也会陪小朋友一起去玩这个乐高积木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我之前经历过，应该是在绵阳的一个8岁左右的女孩家里，然后他们是一个应该是有二胎的，就是他有包括哥哥和妹妹。那我印象很深，因为可能这个妹妹一开始她并没有玩过乐高积木，那第一次她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打开盒子，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跟着说明书去拼啊等等，那她条件反射的就会看向自己的妈妈说，这个我不会拼啊，我要怎么开始啊等等。那妈妈其实会条件反射的说，哎，这个你问哥哥。那可能我理解妈妈的条件反射是觉得，因为可能哥哥会拼过，或者哥哥因为有过模型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不一定是乐高积木，但可能是别的一些玩具的经验，会觉得，哎，那你这个你不会你可以去问爸爸或者说问哥哥。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会对女孩造成影响，因为当时我也在一边，然后我说没事儿，我们陪你一起来。那我后来其实也跟这个妈妈探讨说，我们会观察很多男孩，他其实如果是第一次拼大他也是不会的，因为你就想想你每个人做一件你第一做的事儿，你上来都是不会的，这个其实和男孩女孩也没有关系。那我相信妈妈也不是说她觉得有这样的一些性别定式，但可能就是条件反射这么去说。那我们就会说，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你可能虽然有时候是无意识的，但是不是说你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心，或者有这样的想法，是说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可以陪伴这个女孩。因为我也见过一些就是其他别的城市我忘记了，就是妈妈会说，哎，这个妈妈也不会，但我们可能可以一起来去尝试。那其实你通过了第一次尝试，你会慢慢的其实看到小朋友渐入佳境，到后面几步的时候他就也不要你帮忙了，他就要自己拼了。所以其实我会觉得，的确回到刚刚李丽老师的分享，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那对小朋友其实是会产生影响的。那我们也在自我说督促也好吧，或者说自我提示也好，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教育的过程父母自己也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记得有一个爸爸，他就说他觉得他非常感动的一点是，他陪伴他女儿的过程中，他看到他女儿的一些从不会到会呀，或者怎么去面对挫折啊，或者说面对这些挑战啊等等，他说给了他自己很多的一些心得，也让他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觉得是个一个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克莱尔在工作中是不是男孩女孩都接触过一些，也接触肯定是比我们要更多，你观察到就是像是女孩他们在玩乐方面有哪些被忽视的潜力这些？
先回答您刚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做调研过程中，包括我自己过去的这个品牌部的经历，其实我们做比较针对男孩型的产品和比较针对女孩型的产品都有， 所以其实在我们去开展一些市场调研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看到受众群体男孩女孩，那包括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像刚刚薇薇老师提到的乐高好朋友，那这条产品线虽然它的主要的受众群体我们认为是6到12岁的女孩，但其实在我们做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会希望男孩和女孩都能在这个产品线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和一些拼搭体验的。所以的确我们这个实际工作中男孩女孩都会接触到，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特别在我们做一些新的这个模型测试的时候，当然在一些这个封闭环境，男孩就是看到一些新产品他也不听你的任何指令，哗的就冲上去，然后我经常坐在这个玻璃门后面，第一次我没有经验，后来我知道他们就是要开那个接那个黑布的时候，我就立刻把我的耳机拿下来，就感觉他们非常的激动，然后上来就是不管不顾的要拼。那女孩其实相对来说他们会先听一下，就是这个介绍啊，然后你要我干什么呀，我要怎么拼呀，我的这个拼出来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那他们其实在行为模式上的确是会有些不同。但说到兴趣爱好，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是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直在包括全球范围和中国做非常多的一些消费者调研，那特别像在去年进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针对中国的将近100个女孩和女孩的家庭家长们，然后去进行一些这个调研，那过程中其实是为了看他们都有哪些这个兴趣爱好，然后随着这个时代的演进，有一些兴趣它其实会变，有一些会不会变，但的确我们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领域，例如像音乐啊艺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传统上来说是女孩会比较感兴趣的这些领域他们是很感兴趣的，但其实还会有一些领域，例如像什么太空啊，就是现在因为也非常的这个时髦这个兴趣，包括一些科技啊，还有一些医学啊等等，我们传统意义上会觉得比较偏向男孩会喜欢的领域，其实女孩也非常喜欢，并且我们会觉得通过他们自己对这个表述啊，或者他们怎么去开展这些兴趣了解知识的过程是完全不输给男孩子的，他们也会有非常强的一些这个潜力。那可以举个例子，包括像我们在谈话过程中看到一个女孩，她特别喜欢玩这个医生的这个角色扮演，我相信可能很多反正我小时候也有这个，就是给小伙伴看病啊，拿着一个听诊器啊等等，那她在这个角色扮演中呢，她就会说，比如说有一个环节她会说她的娃娃要那个拔牙还是有蛀牙等等，她觉得这个我是有亲身经历的，我知道你这个我会帮你去做这个病理分析，然后你应该怎么去解决等等，但他也会有一些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有一些他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也会问他的家长，家长就会说那你可能碰到这种应该怎么样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他也有他的一些这个知识，并且他能够展现的潜力和兴趣是完全不输于男孩子的。
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之前有一些偏见，并不了解女孩的一些方面。我想到一个点，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个榜样的这种角度，比如说我说一些词儿，教授、科学家，可能大部分人第一印象是一个男性，不是一个女性。但如果说我们更多的一些宣传上，一个女性的教授，一个女性的科学家，更多的这样的榜样被看到，从小那男孩女孩都一样，就会看到原来教授是有男有女的，科学家是有男有女的，或者说好像女性还更多，他们做得非常优秀。那女孩对于未来的想象也会变得不一样。像薇薇老师，您的背景，您是本来建筑师，您在一个女生很少的一个行业，是吧？那个可能也是大家一种偏见吧，觉得你说建筑师可能想到也是一个男性的形象，但其实有非常优秀的女性建筑师。Lily 就是刚刚听 Claire 刚刚的这些分享，我觉得她分享了更多的这种，就是比如说通过乐高玩具，然后对男孩女孩的一些观察。不知道刚刚 Claire 说的这些，你有想说一些什么？
我特别同意 Claire 说的。其实你有看有一些研究，其实有好多研究都有这种现象吧，就是你如果把让男孩女孩从事实层面上他们学的东西可能差不多，但是让他们去比如说报名一个竞赛的时候，女孩子就普遍相比男孩子来讲都会觉得自己还不太行，但是男孩子就相对女生来讲就更容易觉得我还不错。我记得以前 Facebook 也好像也还是 Google 我记得也对他们的员工有过一个调研，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在其实同样 performance 的 水平下，男性就更觉得我应该晋升，而女性就更倾向于觉得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因为这个我忍不住就想起来，我在职业生涯特别早期，我以前在大学工作，所以有几年的时间，就我们学校的那个招生，我都是去参加的招生活动。我其实并不是专业做这个，但是因为我被放在那个位置上，总是有家长就会来问说，我家孩子要报你们学校哪个系，然后特别常见的一个问法就是，父母过来说，我家是一个女儿，你觉得她报考哪个专业比较好？这件事情呢，在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激怒我，然后我总是去问我说，那你家孩子对什么感兴趣？经常得到的回应都是父母说她有什么兴趣，她一个女孩。然后因为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也经受很多这种性别的偏见，因为我那时候在大学做老师嘛，因为我那时候一直特别想辞职，然后但是我身边所有人的声音都说，一个女孩子你当大学老师已经非常好了，你还要什么？就这是一个，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特别容易在就是家长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特别容易炸毛的很大的原因。所以我在想，就是关于女孩子到底觉得自己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就像刚才颠颠说的，在心理治疗领域里面，我们在看一个家庭治疗，就是说当一个孩子出现所谓的行为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孩子的问题，然后这一般都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其实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或者是社会上的成年人，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多反思的是，我们对一个所谓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女孩的形象的期待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对一个女孩的期待就是安稳，不要折腾，她一个女孩以后过一个特别安稳的平淡的生活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共识的话，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她就很难真的有信心去从事一个有创造性的行业，或者一个挑战一个艰难的行业，就注定可能这样女孩子最终做到围这儿的时候就只是22:1。我觉得可能我们作为大人需要留心的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觉察和检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女儿的预期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希望她过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希望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经历什么。我觉得这个共识是最终我们能够为女孩子的创造力提供多少空间的一个基石。
那如果是从一方面是家长，另一方面是我们这些成年人，然后再扩大一点，就整个社会，我们可以做出哪些或大或小的改变，然后帮助更多的现在的女孩，那未来的女性力量更多的去展现她们的光彩。
因为心理咨询里面一般觉得觉察是第一步，我觉得首先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都需要比如整个家庭坐在一起来反思或者来觉察我们对于女孩的期待是什么样的，或对于家庭中这个女性角色的期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能做的有两件事情是可操作的。一件就是注意语言上的调整，这个无论是我觉得乐高的这次的 TVC 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宣传的理念，到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你在评价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但语言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表达，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表达，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会定期的来 review 一下我们家庭里面最近一段时间对孩子说了什么。然后你需要在家庭中达成共识，就是因为孩子的成长它是在一个系统内的嘛，系统外的你没有办法干预到，但你希望你尽力保证这个系统内。所以我定期会和我们家的阿姨，就是和他和孩子爸爸，还有家里的老人来 review 一遍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说了这个话，我们是希望有调整的，这个是有效的。就尽管有的时候可能长辈不同意，但是他们下一次说的时候是会留心的，但这个家庭的共识是特别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玩，其实玩乐高就挺好的。我现在就因为我刚才还跟维维聊，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我是给他买了乐高的，但是很快发现因为他太小了，就是这个他拔不出来，他现在没有这么精细，我就给他买了一些大的东西。因为在心理治疗，就青少年儿童心理治疗里面，其实你如果去看的话，它一个特别核心的 概念就是你要陪孩子去玩乐，你要帮助他去享受这些乐趣。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是能够我们有一个话叫能够把他的意识无意识化，就尽管你觉得他是在玩，他可能没有表达，甚至你们两个之间没有语言上的沟通，但是孩子玩这件事情是能够帮助孩子处理很多他日常中不能言语的那些困难的感受的，他是能够在玩的这个过程中消化掉那些困难的情绪的。所以有家长陪伴的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对，玩乐，你说到这个我觉得特别扎心，就是就上班上久了充满了班气，你不知道什么叫玩了。
对对对，
对，
事实上我每次说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我也很需要玩。
对，就是当然小孩很需要玩，成年人也需要玩。
对对，所以我很幸福。
对，您是玩乐的专家。这个太羡慕了。那您在玩乐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心得，以及您发现通过玩乐孩子们是怎么样去成长变化的？
首先就是非常赞同玩乐是释放创造力的泉源，这个像李丽说的是这样的。我分享几个例子吧，我们时间可能有点赶。
好，
我分享几个例子。首先909090是我们几年前乐高集团90周年的时候在线上号召很多的人来参与这么一个搭建的活动。然后呢，当时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很多参与的人尤其是女孩都是第一次 MOC， MOC 在我们专业术语里就是 my own creation， 就是我自己用乐高的这么一个创意搭建。所以很多女生都是第一次。但是呢特别有趣，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屏幕这个慕容真真，她第一次玩但是用同样的颗粒投了4次不同的作品。然后你看到的这个是叫积木生花啊，当时我特别的感动，他拿的都是这种机械感非常强的颗粒，随意的搭出的花朵，然后还有浇花的这个花洒，都是我们指定的颗粒，不是他随意找的，是我们提供的指定的颗粒他来创作的。所以这个故事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不信任自己的时候，但是我常说的一句话，只要动手就会有收获，这个是必须的，但是你的行动和动手是第一，然后其次在一个非常良好的语言环境之下，相互所有的参与者相互给予鼓励，那你的收获还有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都可以让你面向未来的这种未知的情况的时候可以更勇于的去试错，去尝试，去探索。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所谓玩乐和创造力的最基本的一个连接。创造力就是做新的事情嘛，那新的事情就要保持好奇，然后保持一个勇敢的状态，那玩乐其实是给予了这么一个基础。然后其次呢，想回应一下刚才李李说的意识无意识化这个名词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学术的这么一个名词，因为跟我接下来分享的例子有关。我们其实是几年前7-8年前在湖北的400个乡村参与这个扶贫的项目，然后带着这个乐高颗粒呢进入乡村，然后和当地的孩子们进行一些拼搭的活动。然后这些拼搭的活动呢，其实最终的宗旨呢是能够让专业的人士向政府规划者能够了解如何去建造未来这个湖北的家园。所以呢，对于我来讲，玩乐除了可以给予创造力之外，其实还是可以给予更深层的意义。假如说我们当时给了一个主题，是让孩子去搭建自己心目中的家，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简单的这么一个主题。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小女孩搭了一个会走动的房子。然后其实给房子安腿跟脚这件事儿不是重点啊，但是重点是他的解读。他说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经常去城里，要城里工作，他是在乡村跟他的爷爷奶奶生活，所以他希望他的房子可以带着他跟随他的爸爸妈妈到城里去生活。这个非常感动啊，因为大家可能了解乡村的孩子的表达能力比城市的孩子要 略微的差一些，因为这个是环境造成的，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考的能力我认为是比城里的孩子强的。对，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有这个意识无意识化，就是他可以把一个困难的事情，就是这个女孩子其实是无法语言上跟你沟通，她是留守儿童，她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她爸爸妈妈工作的城市，她是没有办法说出这些话的，但是通过玩乐高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小小的搭建，就可以准确地描述她的内心，所以是一个内心外化的过程。然后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过程之后，其他的人可以给予他支持和帮助，所以建立了这个非常有效良好的沟通的桥梁。所以我觉得玩乐真的是什么都可以，
对，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对，
乐高集团提出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它叫创意自信。
嗯，
就是有创意然后有自信。
对，
有自信之后会更加促进创意。
对，
玩具是一方面，就是比如说我再举个非常接地气的例子，比如说炒菜，一个不会做饭的人通过自己创意炒了一盘创意菜，你能不自信吗？是吧，你觉得自己这和大厨、
啊、好吃
是吧，好吃是吧，咱这是吧，咱和大厨也差不了几步。对，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创意自信。因为我刚刚看到在我们那个调研里边也有提升创意自信的十大步，哎，对，提升创意自信的十大步骤，这是刚刚 Claire 有介绍，是和哈佛大学的一个一起合作研究的调研成果。我不知道三位对这里边的十大步骤有没有哪些想法，或者说你们觉得提升创意自信的有哪些关键点和方式。
就是我讲了好多善用语言的东西，但这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释放玩乐的超能力。一方面是我觉得颠颠说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也觉得就是玩对于我来讲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平时日常工作的来访者里面，我们也觉得其实玩的那个能力是特别重要的。但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对于女孩的培养上，我们还回到一个大的系统下来讲，因为东亚文化下我们对孩子有很多期待，包括对我们自我有很多期待，这期待都是你要做正确的事情，做的要对。然后这个因为我也留心到，就是前几天我家小朋友在，他也是我家里有那种大的类似于乐高的东西嘛，就是搭了一个大黄颜色的一片，然后我家小朋友就指着他说这是妈妈，然后这时候我妈妈就他姥姥就过来突然纠正他说这不是妈妈，这是积木。就你从这个细节上你能看，就是这是对于我妈妈来讲是个特别自然而然，这肯定不是你妈妈呀，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在他那个过程中，他内在是有很多感受的，他想表达，他有很多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这个看作是妈妈，他说这是妈妈。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在做和儿童来做治疗的过程中也是很多类似的状况，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今天来，他一定要穿着一个超人的衣服进来，这看起来如果他去所谓做心理治疗，似乎他穿这个是不对的，但治疗师要和家长一起工作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是要告诉家长他可以穿他任何想穿的衣服来，但他走进治疗室的时候，治疗师很多时候来问他说那今天小超人来想拯救什么呢。我们会从这儿开始。我想表达的是，因为在东亚文化下我们很多时候想要正确，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也要玩得对，就是这么摆是好的，那么摆是不好的，在成年人的规则里面它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对于孩子，当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恰恰是那些正确和我们特别想做对的那些会把乐趣都给杀掉。英文我记得有句话也叫你做所有正确的事情失去所有的乐趣。然后所以在这儿其实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讲，从小孩子的女孩，尤其女孩子的，因为女孩子受到的那个规训好像更多一些，要乖啊，要听话啊，要懂事啊，就不要惹祸啊等等，所以对于小女孩来讲，我觉得能帮助她，就是我们无论是家庭社会就给女孩子更多的空间，帮助她享受乐趣，帮助她释放那个玩乐的超能力，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最早有一个儿童精神分析师叫温尼科特，他有一个做法我觉得特别好，其实用乐高也可以做的，就是他和小朋友的工作方式叫 doodling， 就是你画一笔我画一笔， 然后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东西。然后小朋友如果他有言语化的能力的话，他会跟你讲说这是只鱼，虽然你看起来完全不是鱼，但画了几笔，你们俩你一笔我一笔之后，他会说哦，这是一个大城堡。但他就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讲述他的故事，即便他不能言语化的表达，他也能够去处理他困难的体验。
这个善用语言我们一直在说，
对，刚刚说蛮多
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关键。然后其次我觉得善用语言最关键它导向的一个结果是能够让孩子们跳出舒服圈，对，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新来讲，光跳出舒服圈是不够的。再一个，刚才也聊到了，在语言的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有多方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们是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自信，然后越来越接受错误和失败，然后从而导致跳出舒服圈，这是第一步。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在你能够跳出舒服圈之后，你要慢慢的去理解这件事情是快乐的，这个是关键，而并不是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突破自我然后就完事了。 No， 你要慢慢的去适应的是这件事情是快乐的，是美好的，是擅长的，我要保持我的好奇心，然后继续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好的，它给予我幸福感，给予我快乐，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我认为的创造力的一个动力的起点。对，
所以才叫玩乐，后面有个乐字特别重要，它必须得快乐，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对，
是吧？玩乐。
对， 对，然后其次就是很多人问我，就如果小朋友在面向一个开放性的题目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进行创作，我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我也想了一下两点吧。第一，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去启发孩子，而不是去说教，这个非常关键。启发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跟他一起读书，可以带他去看一个展览，可以跟他一起讲个故事，各种各样的，一起画画。但千万不能是孩子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给他一个答案。我觉得这个是最恐惧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设想，如果你的孩子每次在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迅速的在百度上给予百度的答案，那你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呢？他会意识，哦，我什么都不知道，百度知道。然后他会意识到，哦，我要有问题了，我求助百度。这个是不对的，解决问题是创造力的一个根本。那如果他觉得解决问题就是百度的话，那这个是肯定是错误的。
是。
那所以提问和启发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可以去引导小朋友在开放性的难题下可以找到一个创作的根本的一个动力的。
还有提问，所以是
提问。对，
好。那 Claire 在这一环节还有什么分享吗？
因为两位老师其实已经分享了挺多的，然后我觉得非常赞同，就唯一补充一个小点是我们因为其实也会经常说叫 creative process， 其实我们会觉得创造力不仅仅是在于说你要创造出什么东西来，而是说你要去认可这个创造带有这样的一些思维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我觉得家长也是非常需要去赞美孩子的。就补充这一个小点。
很惭愧也很惊喜，如果不是做这期节目，我完全不知道在乐高积木颗粒拼搭领域有侯维维这样一位乐高专业认证拼漆大师，这是乐高官方给予乐高玩家的最高评价，所以在活动结束之后忍不住去找维维老师多聊了几句。
前期我做功课的时候了解到您是全球首位女性乐高专业拼漆大师，特别长一串。对，那个对，就是我看那些就觉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确实你如果说乐高达人或者说乐高的这种高手，我心里想到可能也还是有点偏男性多一些。
你直觉是对的。
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这叫 LCP 是吧？
对
对， LCP 一共全球有多少位？
现在是23位。
23，你是23分之1。
对。
那然后又是唯一的女性。
对，我跟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粉丝或者 LCP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小时候没玩过。 然后我接触乐高第一次是2006年的时候，是当时在美国纽约，我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叫人民建筑的这么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它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当时你也知道2006年是北京刚刚得到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然后当时人民建筑其实是能够让世界各地的人，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可以多多了解中国的当代的建筑和城市发展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呢，乐高呢是这样，我们当时想做展览，这个主题呢是希望能够让亚太的建筑师用乐高颗粒这个媒介去解答一些非常，怎么说呢，高门槛的一些问题，像这个城市规划呀，历史建筑的保护啊，诸如此类的。然后觉得这些话题呢，如果只是在建筑师、城市规划者的圈子里头，其实没有意义。也是当时为什么觉得乐高颗粒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接地气的，能够让很多人理解这个话题的这么一个材料。我就给乐高集团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让他们赞助我们颗粒，结果一下子他们就同意了，所以这缘分就一下就结下来了。然后你也知道，我们做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文化的基金会，其实能够得到品牌方支持的是非常难的，而且是非常少的。对，然后当时我联系乐高集团，跟他们说了这个项目，然后给他们发了资料，他们就同意去支持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请了13位著名的亚太的建筑师，乐高颗粒我们是要求8000，我记得特别清楚，8700块白颜色的乐高颗粒，2×2×3、2×4和2×8的。所以一下子我就了解了这个品牌，然后看到这些建筑师用这些颗粒创作的作品之后，我说哇。然后这个其实只是开始，后来我们开始 travel 这个 show， 就是把这些作品在中国还有在其他的地方在展示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有白色的颗粒就散到桌子上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孩子们就可以用这些颗粒看到这些建筑师的他们做的这些非常抽象的模型啊。我说的不是像大家这个了解意识，就是比较还原什么这些建筑，他们做的都是非常抽象的，有些甚至他们会烧一些颗粒去，就是很前卫的那种实验性的东西。所以孩子们看到这些作品之后，他们就会自己进行创作。然后我就看到了，哇，就是小朋友搭的真好，比成人好很多。成人来了之后呢，大部分弄个平面的，然后拼个爱心，然后拼个名字，诸如此类的。孩子就是天马行空，什么样的都有。然后我就开始对这个玩乐还有这个乐高积木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工作环境或者说生活环境原因，好像会觉得，哎，好像成年之后或者说工作久了之后会玩乐的成年人越来越少了。您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说您周围也都是这种玩乐达人？
没有没有，真的是我觉得成人是要向孩子学习怎么去玩乐的，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我作为领导也好，作为老板也好，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是，就是你们都比我强，我才能偷懒出去玩啊，对吧？然后这个真的是就是通过一起玩，然后放松，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鼓励大家，然后不去一天到晚盯着他，你做完这个没有，你做这个就对吧，不是那样的。就是在玩乐中我才真的理解相互的尊重，相互的这个同理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玩的本能是我们人类作为动物的基本的本能。我坚信玩乐和所谓的这个大家说的创造力，就是 creativity， 是真正在我们为面向未来不确定的世界和这些 AI 啊机器人，是唯独人类可以把持我们自我的能够前进的，就是玩乐和 creativity。因为机器是可以学得更快，可以就是所有的知识性的 cognitive 这个机器都会做得更好，但是唯独它缺的就是所谓玩乐中的不确定性，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才是机器做不了的。那这个是我们在玩乐中才能够真正寻找到，还有去提炼，去真正的把它发挥出来的，就是来自于玩乐。
嗯 在我过往的节目嘉宾当中，其实也是女性占大多数，来过非常多优秀的女性的写作者、作家、艺术家。您在其中也确实是很特别的一位。对，然后我那会儿在圆桌环节也就是比较就是现场的提到说榜样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出去肯定也会有很多特别是女孩子觉得哇这三位优秀的女性特别是您哇您在23个人23分之1而且是唯一的女性，这个我觉得这个鼓舞的力量这个榜样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就是作为全球首位女性 LCP， 我们最后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就是女孩对就是女孩们有什么想说的话？
不分男女啊，我的世界里头真的不分男女，但是如果真的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擅长的那个点，然后尽量的去把它发挥光大，然后能够因为它是快乐的，它是幸福的。对于我来讲，人一辈子是非常辛苦的，就像尼采说的，我们是推着一个巨大的石头在上山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唯独能够把你这一生活得出彩儿，就是一个态度，然后玩乐是可以给予你这一切的一个解决方案。
感谢你听到现在关于乐高玩乐或者玩乐与自信，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都可以在这期节目评论区和我留言互动。看理想圆桌每周四更新，在看理想、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网易云音乐等平台都可以订阅收听。如果觉得这期或者这档节目不错，也欢迎在朋友圈、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平台分享推荐，万分感谢。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